是人性的扭曲，还是道德的沦丧？抽丝剥茧，带你走进事件真相。同样的案例，别样的精彩。欢迎走进《逢申大案纪实》。欢迎收听今天的《大案纪实》，咱们接着上一集，继续讲述。陈大勇说啊，自己这段时间找了一个开长途客车的工作，生意呢是非常的火爆，建议杨俊荣买一辆豪华的卧铺客车，专跑杭州的路线，最多一年绝对回本。杨俊荣是十分相信陈大勇的眼光的，没过多久就买了一辆卧铺客车，办完了营运手续。90年代的铁路和航空啊还不算发达，国内的交通十分的依赖客车，那个时候的客运车啊绝对算得上是暴利行业。杨俊荣再一次的赌对了，他将客车交给陈大勇和刘家强负责，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收回了成本，每天的收入啊都相当的可观。1995年杨俊荣又投资买了一辆客运车，专跑海口路线。客运车日进斗金，杨俊荣也无暇管理工厂了，杨俊荣就将工厂交给丈夫去打理，陈大勇和刘家强一人开一辆客车，他自己则轮流的在两辆车上管理。蜂窝煤厂的主心骨是杨俊荣，他将精力投入到客车上之后，丈夫张天福根本就管理不了工厂，生意呢是日渐衰落。眼见如此啊，杨俊荣关闭了蜂窝煤厂，在高档小区买了新的房子，让丈夫在家里照顾孩子，由他在外面挣钱。张天福是绝对想不到自己能有这一天，待在家里面就能过上好日子。这一切呀都是杨俊荣的功劳。杨俊荣本来就长得漂亮，频繁去杭州之后更是学到了大城市的女性的穿衣打扮，整个人变得是更加的靓丽时尚。陈大勇自第一次见到杨俊荣时就对其爱慕不已，看到杨俊荣打扮一番之后的模样更是心猿意马，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十分的微妙。在杨俊荣看来，陈大勇是他生命中最特殊的男人，没有他自己就不会有如此的好的生活。杨俊荣轮流管理客运车之后，他和陈大勇单独相处的时间变得多了，最终两个人捅破了那层窗户纸。1997年初，杨俊荣买了一套房子送给了陈大勇，每次出车回来，他都会来陈大勇的家里缠绵一番，然后才回到自己家。杨俊荣和陈大勇如胶似漆，对专跑海口刘家强的那辆车管理就有所放松了。刘家强这个人也不是本分人，不但偷偷捞钱拉客，还不积极，客车的盈利不断下降，引起了杨俊荣的注意。杨俊荣跟着刘家强跑了几次车之后，找到了问题所在，不是海口线不挣钱，而是刘家强有问题。两个人深谈了一番，杨俊荣才知道刘家强对他只给陈大勇买房子而冷落了自己有所怨言。杨俊荣这个人啊，十分的会笼络人心，他答应刘家强只要好好干也会给他买房子。为了彻底的收服刘家强，杨俊荣使出了美人计，将其发展成了情夫。自那以后啊，杨俊荣就周旋在两个男人之间，挣钱的同时不缺乏男人陪伴，日子啊过得是相当的逍遥自在。1997年夏天，杨俊荣又斥资购买了两辆客运车，投入到上海北京的线路上。两条新的路线专门招聘了几位有经验的司机，统一由一个叫许森的年轻人管理。杨俊荣用同样的手段将许森拿下，发展成情夫。在三位情夫不遗余力的帮助之下，杨俊荣的客车事业是蒸蒸日上，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挣了几百万，他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美艳富姐。杨俊荣自己也明白，三位情夫当中只有陈大勇是真心爱他的，刘家强和许森只是喜欢他的钱而已。这两个人只要没有和杨俊荣在一起，就经常会去娱乐场所寻欢，甚至还在暗地里养了情人。 陈大勇对杨俊荣是忠贞不二，但他也有自己的想法，那就是和杨俊荣结婚。陈大勇是不止一次的提及此事，让杨俊荣赶紧的离婚。杨俊荣想的比较明白，离婚与否无关痛痒，自己有钱，在外面也不缺男人，家里呢也有丈夫照看孩子，一切都在掌控之中，那何必要改呢？杨俊荣迟迟不离婚，让陈大勇是十分的苦恼。他也知道杨俊荣也有其他的情妇，内心不吃醋那是假的。那如果自己和杨俊荣结婚了，就能够名正言顺地独占他了呀。1999年，陈大勇逼迫杨俊荣说道，如果你还不离婚，我就不开车了。杨俊荣呢，不想失去陈大勇，再三斟酌之下，终于是点头答应了。1999年10月，杨俊荣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，他已经两个多月都没有回家了。丈夫张天福是喜出望外啊，张罗了一桌子好菜，他也是很体谅妻子的辛苦。可是甜蜜了没几天，杨俊荣就向张天福提出了离婚的想法。张天福一口否决，无论杨俊荣说什么他都不答应。没过多久，杨俊荣包养多位情夫，想要抛夫弃女的事情在亲友之间传开了。张天福为人憨厚老实，他对于妻子有三位情人的事儿无可奈何，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但是在离婚仪式之上，张天福坚持住了，无论如何就是不答应离婚。即便是妻子在外面风流，让他备受亲友的嘲笑，他也不打算结束这段婚姻。毕竟结婚十多年，夫妻之间还是有感情的。况且杨俊荣能挣钱，一家人都靠他生活呢，离了婚哪还有这样的好日子。那段时间杨俊荣只要是回家，就会逼着张天福离婚，两个人争吵不断。春节期间，工人返乡潮开始，客运车也迎来了一年当中生意最火爆的时期。杨俊荣忙碌于生意的同时，没耽误和刘家强、许森缠绵。他来到了陈大勇的住处之后，身体出了问题，休息了几天也不见转好，下身的疼痛是越来越严重。去医院检查之后，医生诊断杨俊荣患上了性病。杨俊荣心里清楚啊，肯定是刘家强和许森在外面瞎玩，传染上了病，染给了自己。幸亏那段时间陈大勇在外面跑车，没有回家。杨俊荣担心自己得病的事儿啊，被陈大勇发现，遭其嫌弃，干脆回了自己家。丈夫张天福见妻子是如此憔悴，心疼不已，对其是嘘寒问暖，照顾的是无微不至。2000年1月7号，张天福眼见妻子恢复了不少，主动地凑了过去，想要亲热一番。本来杨俊荣身患脏病，痊愈之前不能发生关系，否则会传染给伴侣。杨俊荣明明知道此事，但他却没有拒绝丈夫，故意地把脏病传染给他，以此来发泄自己的不满，谁让他坚持不离婚呢？果然张天福中招了。确诊之后，张天福稍加思索就明白了，这个病是妻子传给他的。张天福找到了杨俊荣怒问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杨俊荣冷笑道，你活该，都是你自找的，我强迫过你吗？张天福不好意思去正规的医院治病，从江湖郎中那儿搞来了一些偏方，这不但没有治好病，还受了不少的罪。最后没办法，他只好外出求医。在此期间，杨俊荣已经是恢复健康，他将陈大勇带回家，两个人像真正的夫妻那样过了一段的滋润日子。张天福治病回来，正好是撞破了两个人的丑事。在张天福看来，杨俊荣简直是欺人太甚，在外面乱来也就算了，竟然还带到家里来。可杨俊荣却毫无悔意，他对着张天福是一顿的奚落，还将其衣物扔下楼，扬言道，张天福一天不走，家中就永无宁日。2000年4月18号， 杨俊荣再次的找茬，打了两个女儿一番，逼着张天福赶紧走人。张天福是早就已经忍受不住了，你在外面养了几个男人，还要逼我无家可归，既然如此你也别活了。随后张天福顺手拿起一根木棒向妻子狠狠地打去，最终杨俊荣当场死亡。杨俊荣的确是女能人，农村出身，没有多少文化，却创下了一番事业，无论是开办蜂窝煤厂还是从事客运车的生意，他都做的是十分的出色。女人有钱，受到的诱惑也多，杨俊荣无论是出于拉拢人心的目的，还是满足于自身欲望的原因，都无法否认他发展的是三个情妇的事实，在家里面还有一个丈夫。就算是再精明的女人，周旋于四个男人之间也难保不出事儿。一女四夫的混乱感情最终引发了如此悲剧，杨俊荣对感情不忠的那一刻就埋下了祸根，一个女能人却因感情问题而丧命，实在是令人惋惜。